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今年八月，江苏大剧院的原创话剧《红高粱家族》首演，反响非常的热烈。这部作品啊，不仅获得了原著莫言的认可，也收获了戏剧观众和文学读者的喜爱，业内嘉宾好评不断。我们的节目呢，也对这样的一部作品啊，进行了台前幕后的深入报道。说到他的主创团队啊，有一个人备受关注，那就是剧中的女主九儿的扮演者之一叶璇。说起叶璇的大名，相信大家都不会觉得陌生，只不过有很多人会以为她是香港演员。其实啊，叶璇是地地道道的浙江杭州人。他在十岁的时候跟随家人到美国求学，19岁呢在香港获得选美冠军，然后签约香港无线电视台正式出道。因为他所出演的电视剧《再生缘》《云海玉公园》《冲上云霄》《天下第一》都太过脍炙人口，又凭借电影《意外》获得了第2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所以有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是停留在他在香港出演影视剧时候的那个状态。其实如今的叶璇呢，他的工作生活的重心已经完全回到了内地。他现在不仅是女演员，他也是出品人、制片人、编剧、主持人等等。这几年他更是出演了大量的军旅题材、革命题材、史诗题材的作品，包括这次在话剧《红高粱家族》当中呢，出演女主角九儿这样的一个角色。今天我们的节目啊，就请您跟我一起去和叶璇聊聊天，聊聊他和红高粱结缘的过程，聊聊他出演九儿的心得，聊聊他这些年在不同的地方工作和生活的感悟。特别要一提的就是，在我们采访开始之初，叶璇就先给了我一个惊喜，他说他现在啊，已经是一个定居南京的新江苏人。
就您怎么会这次和咱们的红高粱家族结缘来出演到九儿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因为是这两年都住在江苏，住在南京，然后呢，我就凑巧我的同学认识大剧院的朋友啊，他们呢在招募演员，然后呢几个不同的来源。
您觉得啊，九儿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这个角色跟您本人的性格有相似的地方？
反正我们组的演员都说我就是九儿本人，就是活的九儿，就觉得我性格很像他。我想也不至于完全像吧，但是有那么骨子里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看的小说里的九儿，她就是美丽，但是同时馥郁芬芳如酒，就她那种性感和感性，兼具着刚强和妩媚，她兼具着开放与传统。又打破，他是敢于抛头颅洒热血，他在高密东北乡那样的一个活与血的那种冲撞洗礼中，比男人还刚。你看有一场戏，昨天也有那两个国民党和吕占鳌两个商量要不要打，都想不打，九儿坚持得打，还求，甚至他可以放在身段求人家打，软硬兼施，他就其实是打不过的。打日本人，但是他就敢，他要为罗汉报仇啊！他这碗酒里是有他的血的，那个是很感人的，其实特别能让现代的女性得到共鸣的，觉得啊，他非常的前卫啊，30、40年前能写出这样的角色，我觉得也是莫言老师的这个很卓越超前的这种见地见识，在那个封闭的。那个环境里真的有这样子的人吗？我真的相信会有哈、反正以前别的小说里没有，最经典的什么《红楼梦》《水浒传》里的女的基本都不这样，顶多泼辣王熙凤，但没有像九儿这么如此的丰富饱满的，又能够持家，又能够帮着余占鳌打天下， 所以我是这样理解这个角色的啊。他的表演呢，应该是很有厚度，很有气度，气场是极致强大，气场压倒一切的那种。但是他同时又有那么浓烈的家国情怀，一致对抗日本人，啊，就这种极致的善恶正邪的人性的品质，在这两个人身上，尤其九儿女性身上很少见。现代女性都想做这样的女人吗？
是
啊，所以我一直就觉得这个戏会得到很多女性观众，这个角色尤其会得到女性观众的共鸣。
那您有看过电影电视剧版的这个《红高粱》，应该也有看过巩俐和周迅版本的《九儿》，会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吗？创作压力？
我看过巩俐的，我专门去看了巩俐，再看了一次，小时候看了都忘了啊。然后巩俐老师演戏当然是一流的、顶流的啊。幸好是他那个版本里呢，篇幅很短，就讲的《红高粱》里的其中两小节，
是，
所以九儿并没有一个升华、成长、变化的那个音域的八度没有那么大。在我们这戏里，九儿跨三个八度，就从姑娘到少妇，到一个抗日巾帼，就整个过程啊。但在那个电影里其实没有，那所以它这个可比性相对的会就是弱一点，不那么可比，就前面的可以比一下，后边就无从参考了，所以这方面压力就会小一点。周迅那个我没有整个看，我看过一两场，周迅我也比较了解，我们合作过两期啊电影，我也比较了解，他也是浙江人，
对，
然后有时候演员到了我们这种演了那么久之后这种份上的时候，他已然就是角色和人是合一的，你大致知道什么性格的人演员演出来的角色是什么样，就陈道明老师演的皇上啥样咱都知道，对吧？
对，
包括我和周迅是很不一样的性格在生活中啊，所以我也不会担心跟他重样，这点压力是没有的。那我也会看学习他身上一些好的优点，那我相信因为我和周迅的底色就不一样，所以演出来肯定会很截然不同。
所以有别人的表现并不会给你带来被比较的压力。
我还挺高兴的，因为他们都是那么好的演员，我能跟他们比那不是很荣幸吗？
那对你来说表演这个人物最大的难点会在哪里呢？
说实话哈，不是很难。我觉得就是光创作上不是很难，我很喜欢这个角色，就是你演自己有什么难的吗？就有些时候有些创作者硬说自己要怎么挑战自己怎么去弄，我觉得那也太对我这个情况来说太做作，就演自己没什么难的。比较难的一点是怎么和这些年轻演员，他们大部分都很年轻，他们资历都比我强很多，跟他们怎么去融在一起，生活在一起，我还成他们的像心理辅导师，这个事儿有一点点难，但我很乐在其中。我们总共15个演员演所有的角色，其实大家都很累，精力很大，可能啊，从体力上也很大。然后我们在工作中能交流的机会也不太多，大家都在忙。然后，所以我们最多的交流一块去食堂吃饭，一块上下班的路上，或者回到宾馆，大家去健身的时候，有时候也在宾馆大家串个门啊，聊聊啊，吃个宵夜，再继续再聊这个。我觉得这个过程还是很有意思，很值得去做的。因为在台上那种默契，是不可掩藏的。你要看我们那个版本，就看那种默契。这生活中我跟你就是很好的朋友，就是乡里乡亲，就是一家人。天天我吃一口，但也有恋儿一口，我也有大老刘婆子一口，榴莲一人一口着吃，这种默契是演不出来的，我就觉得像我的角色，我已经活在我的角色里了，然后通过这种刻意的手法去生活在一起，以及大家都在角色里，这也挺好的。
我其实看到您的微博上有 po 了一些照片，然后您的那个膝盖上好多淤青，是在排练当中被摔了吗？
对对。
是哪场戏把您摔成这样？
就是那个独白那场
啊，
而且我垫了很厚的垫子，你就知道其实那一场用的力应该到一个多大的程度。
我听完之前我以为会是比如说他把你举起来啊，或者是有一些推搡啊的戏份的时候摔的，
不是，
是您自己
独角戏的时候
一个人演戏，就是要表达那种对苍天的诘问的时候自己磕下去磕。
对，就是那种你、哦、说的我自己都很激动，就是你问天要命嘛、啊，索命的时候，
是是是是是，
竭尽全力啊，那种悲怆，那种无可奈何，复杂的情绪，那种愤恨、哀求啊，那种不舍啊，那种控诉啊，可能是极大的力量的爆发。其实那场戏是啊，是非常非常需要演员的感染力的啊，而那个感染力是由内而外的爆发，所以我自己都不知道撞成那样了。红成那样，就是你要是盖了很厚很厚的那个垫子，是这么厚的，新剧组给我们准备，仍然那样红。嗯，但这表示力用到位了，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如果只看那一场，值得看这个戏。
我觉得那一场应该算是九儿这个角色的戏演，就是所有的戏光彩都在那个
是整个戏，只有这个角色有这样的华彩的独白。
对
啊，他虽然写的很文艺，那个是用所有的台词都是小说里搬出来的，没有原创的台词，其实就是组合了一下小说里的篇章而已。那么他莫言老师写的是很文艺的，我们也质问过、怀疑过，说哎呀，那演出来又村姑说这样的话，就这种什么你宽恕我吧啊，我红高粱般丰富的生活，这很文艺范儿，很文字表达，
是
对。那这个其实我自己的处理啊，我自己考虑了之后，就原来我有疑问过啊，能不能这样说，后来我觉得他是可以通过演员的表达方式把它综合的，就是既有小说里的这种文艺表达，因为它是个灵魂，抽离了它是可以的，但你怎么演的让观众不觉得突兀，这个就是演员的水平了。一来这观众就变成了文学家，就玩着说的词儿文绉绉，那也不行了。那这个就是演员如何运用情感情绪去把这种台词给化解成观众认为就是该他说的话，这时候是不跳戏的，这个就看演员的表达能力。
确实在话剧《红高粱家族》当中，这一段我奶奶九儿在弥留之际，她的灵魂向老天质问不公，这样的一个大段独白是非常华彩的一个篇章，很见功力。接下来呢，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叶璇在剧中这一段的表演。
娘啊，娘啊，娘娘娘娘啊，娘娘
干爹呢？
他在打仗，我干爹。
你要记住，他就是你的亲爹。
好，我去叫他来。
拉娘回家，娘要回家，
回家娘。
来，
走，
我来起来，
回家呀，娘。走啊，娘。娘，娘。娘，娘你好了，我帮你把血堵住了，娘，娘。
爱人，天赐我儿子，天赐我财富，赐我红高粱一样丰富的30年生活，你既然给了我，就不要再收回去吧，天，你宽恕我吧，你放了我吧。是因为我有罪吗，天？你认为我跟那样的一个男人同枕交颈，生出一窝子懒皮懒肉的魔鬼，令这个美丽的世界污秽不堪的是对还是错？天，什么叫正道啊？什么叫正洁啊？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从来都没有教过我，我只能按自己的法子办呢。天，天啊，我爱幸福，我爱力量，我爱美，可我的身体是我自己的，我为我自己做主呀，我不怕罪，我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18层地狱，我该干的都干了，我该做的都做了，我什么都不怕。可是我不想死，天，我要活，我想多看几眼这个世界。
娘，我就是叫俺爹叫他来看你。
我的亲人。
新冠病毒 COVID-19 仍然是工作场所的严重危害，请继续在公众可以进入的室内空间佩戴口罩并经常洗手。如果您感到不适，请通知您的主管，待在家里并遵守隔离指南。如果您在工作中感染冠状病毒，您可能有资格获得工人赔偿，包括医疗保健和其他福利。如需更多信息，请致电州劳工和工业部1800-547-8367。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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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0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璇扮演的九儿极具张力，就像是他们剧组其他小伙伴说的那样，她的性格太适合九儿了，就是九儿本九，非常的泼辣、妩媚、勇敢。但在去采访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想着的一个问题，就是叶璇为什么这些年很少出演古装片了？她对于作品的题材选择也似乎有了一个特别明确的方向，她是古装片演腻了吗？
我有一点就特别，今天来之前我就特别想要问到您，就您那个时候99年拿华裔小姐的时候，我记得您是除了冠军还拿了一个叫最具古典美态奖。
对，
其实您是很适合古装的。
嗯，
我觉得您的古装扮相就五官立体嘛，就特别好看。但是这两年我们发现，就是所谓的宫斗戏啦，然后古装戏啦大火，包括很多差不多同龄的女演员，甚至在演十几岁的少女啊，在演宫斗啊。可是我看了一下您近些年的这个作品，大多数都是走家国情怀的这种路数，很少去纠结于这种宫斗啊、小情小爱啊、古装啊这样。您是刻意要避开古装啊，或者那种情爱纠葛的戏吗？为什么会经常选择这种家国情怀的大戏？
嗯，就是一种自己的选择，就是我的阅历和年纪和本身的气场就不太赞同那种小情小爱啊、偶像啊，就我已经没有办法去认同那种情节了，不相信了，就
是
假，就是我也是从观众角度考虑，我自己也不相信，我不相信两个人撞到怀里就爱上。
嗯，
我小时候可能可以啊，现在不行，因为我自己都不相信，我怎么让观众去相信呢？而我也学政治系嘛，然后对家国情怀这种是一直不会变，而且它是越成熟越能够深刻体会的，所以我会选择这样的角色，包括九儿也是这样的角色。你让我再去演包括宫斗，你让我演朝鲜的前朝的都可以，但女性很少在前朝，你的武则天那也拍不了啊，对吧？都变成宫斗，我就觉得你天天把你肚子弄没了，什么读一下踹一脚，这个很没劲，就没有什么共鸣啊。所以就，而且，说实话，有些女人说啊，中年演员能演的角色少，说是因为剧组导演不找我们，其实不是，是没有这样的剧本儿啊。我只能说，希望我们的行业越来越蓬勃啊，国家越来越重视的时候，有越来越多成熟的好编剧，写出有这样阅历的角色来。那我们这样的中年演员、男演员才会有更多的戏演，不然你真的很尬，看到一群大人在演小孩的戏很尴尬啊。就是放轻松心态来做艺术，做好磨苦功的东西，但那些东西对我来说都不觉得苦啊。所以你问我难在哪儿，可能是我不觉得难吧。其实他可能过程也是比较累啊，比较辛苦，不停的嘶吼啊、喊啊、跑啊、受伤啊，很多演员也受伤一些。但那个我觉得那都是应该的，那不属于挑战，不属于困难。
你的文化背景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
嗯，
你出生在杭州，在美国求学，然后又在香港出道。
嗯，
现在又大量的时间定居在内地，然后在这边拍戏排戏。在这个过程当中，您有感受到那种文化的差异给你的性格塑造带来的影响？
有，肯定有。就是最早小的时候，我会有一种困惑，我是谁，那种 identity 的不确定性啊，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这儿的，是那儿的，是哪儿的？但是很快的，你会这种多文化的这种交织的这种笼罩下，人会迅速成长，变得包容一切。这野子也会说，他说我最大的一个特点是瞬间跟人成为朋友，不是因为我什么样的人都在身边待过啊，都了解过，我就发现各自表达的不同，内心都差不多，善恶都是道理都差不多，都是可接近，可往好的方面去发展一段关系的啊。所以就导致我在包括处理角色，甚至我自己制作戏啊，写剧本的时候，我都会用多视角、多角度的去讲一个故事，讲一个人物。而这种视角可能在短时间内不会得到很大数量的观众的认可，因为大部分观众没有见过那么多的文化， 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但是人还都是在往那个方向走，现在越来越世界都接轨了嘛。也有些我可能十年前我说的话大家觉得好出格啊，也小时候后来就说很对啊，就是其实在人心所向都还是向好向善，向着更美好的生活啊。我有时候会走在前面一点，但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者艺术工作者，我也不怕承担这种风险呀，它是在可控的风险内的，就是我们还是要引领一下观众，不完全的迎合观众。
其实您和我们江苏其实也是很有缘分啊。刚才您还提到现在已经定居在南京了一段时间，我知道您之前有出演过我们江苏题材的，就是那个沙家浜。沙家浜是我们苏州的吗？
对对对，好久之前。
对，是很久之前的一个作品。然后还有一部戏，就是那个《第九个寡妇》
啊，对对，
那个戏是由您担任出品人、制作人、主演的，
编剧
对。然后这个戏当时在我们江苏的收视的成绩是非常好的，您可能应该还有印象，它是当时我们江苏台城市频道第一个收视率破八的一个年代剧哈。这些。是不是都和您选择在江苏生活有关系？你对这个省有什么印象？
我觉得江苏人就是那种包容性很强，因为它南北交界，就中间有分苏北苏南嘛，是两种文化都能融合，它对外面的人和事都很能包容，然后也很感谢江苏的观众很接受。江苏观众是很开放的，同时也是就兼具了保守和开放，跟九儿一样啊，所以才能把这个第九个寡妇的收视率推得那么高。感谢江苏人，所以我为什么在这儿住啊，也是喜欢江苏。
归山林，落日入东海，我心上的人，你从哪里来？青山随云走，大地沿河这深情一片，等待谁收留？这广阔的天地，如何安放我？我如何安放这广阔天地？
随云走，大地沿河流，这深情一片，等待你收留。这美丽的世界已经拥有你，我已经拥有这美丽世界。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您上一次访问您居住的城市是什么时候？您可以在西雅图市中心的62号码头找到一切，这是自然和社区相遇的地方。从节日和音乐到上课和表演，这一切都发生在西雅图的62号码头。加入我们，再次发现您的城市。夏天到了，去62号码头看看，因为那里的夏天更加美丽。请访问 waterfrontparkseattle.org 了解更多活动信息。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这些年叶璇除了当编剧、当出品人、制片人、拍戏之外，他还参加了像一本好书、见字如面这样的一些文学欣赏类的节目。他在见字如面这个节目当中所读到的一封信，我奋斗了18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被很多人称为是小镇做题家的自白，深深打动了很多来自于非一线城市的年轻人。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很想和大家一起来听一听他朗读的这封信，相信您听过之后啊，也会感受到一个好演员他的台词功底、他的声音塑造力、感染力。
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麦子致白领朋友们，2005年。我的白领朋友，如果我是一个初中还没毕业就来上海打工的民工，你会和我坐在一起喝咖啡吗？你不会。比较我们的成长经历，你会发现为了一些你唾手可得的东西，我却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我从生下来的那一刻起就跟你不一样，我们的身份不一样。我是农村户口，而你是城市户口。你可能会说，农村有什么不好？干嘛非要到城市里来？农村里空气新鲜，比城市里那么拥挤好多了。可是农村没有那么好的医疗条件。农村人挣的钱少，东西稍微贵一点儿我们就买不起了，所以商品的种类也并不丰富。所以我要努力奋斗，所以我要进城，我要通过奋斗得到你生下来就有的大城市户口。考上大学是我跳出农门的唯一机会。我考上高中的第一天，校长就告诉我们，今后的3年你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高考。所以我没日没夜的学习，每天早上5点我就起床，我备课，我11点才睡觉，我甚至到了中秋节的晚上还一个人在灯下背书。而你的升学压力就小得多，你有充足的时间去发展个人的爱好，去读课外书，去球场挥汗如雨，去野外享受蓝天白云。就算你的成绩不好，你也会被扫进本地的一所3流大学的，我知道。可就连那所大学，我也要考到很高的分数才能进得去，因为按本地区分配的名额当中，留给上海本地的名额实在太多了。我们的考卷一样，可是我们的分数线却不一样。但是当我们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们要付出的学费又是一样的。也许这点钱对于上海人来说，你们上海的家庭会觉得这不算什么，可是对于一个农村家庭来说，这就是几十年的积蓄。教育产业化时代的大学招收的不只是优秀的学生，还有富裕的家长们。我终于上了大学，我努力学习，假期我打工挣钱，我实在不忍心多拿父母的一分钱，跟城市的同学相比，我可真的是土得掉渣了。我不会画画，不会演奏乐器，我不知道港台的明星，我也没摸过计算机。我真的很羡慕城里的同学，他们多才多艺，知识广阔。而我呢，我的英语发音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听不懂，因为连我的中学老师他自己都读不准。我终于毕业了，在上海要找一份工作非常非常的难。如果是幸运的能够在上海找到工作的应届本科生，工资是每个月2000元， 你可能会说，这点钱足够你零花的了。可是对我，我得交房租，我得交水费、电费、煤气费、电话费，我还得还助学贷款，我还想寄一点钱回去给弟妹们继续读书，然后剩下的钱够我吃一碗盖浇饭，每天一顿。我还是不能和你一起喝咖啡。我想在上海留下，我要做一个上海市民，而我的父母他们也会为我感到骄傲。我读完了硕士，我现在有一份年薪7-8万的工作，我已经融入到这个国际大都市中了，我与周围的白领并没有什么差别。我奋斗了18年，终于我可以坐下来和你喝一杯咖啡了。可是我无法忘记那些奋斗岁月中的艰苦万难，更加无法忘记我那些曾经的同学们和他们那些永远都无法实现的梦想。我并不想怨天尤人，我知道这个世界公平是相对的，这没有什么可怕，而真正可怕的是对不公平的视而不见。我曾经参加过一个职业营销的策划案，我的一位同学提出了一个方案，设计一款高档面巾纸，销售给9亿农民，供他们饭后擦嘴用。我惊讶于他这个大胆的设想，我问他，你知道农民兄弟们在吃完饭之后是怎么处理面部油腻的吗？他很疑惑地看着我。我用手背擦了擦我的嘴角。这么粗鲁不雅的动作，他看到了非常吃惊，露出了鄙夷的神情。在另一次经济学讨论上，我的另一位同学侃侃而谈，说辍学务工少年他们的主要问题是他们自己不爱学习，结果一无所长，所以他们现在才困顿无依。我说也许他们是交不起学费。他说那他们可以去暑假打工啊，一个暑假下来挣几万块钱，交学费足够了。还是视而不见。我是70年代生的人，我们这些人正在成长为社会的中流砥柱，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我们要关注这个社会，关注这个世界的发展，做我们力所能及的事儿。
镜子如面，如面带起思念。
在采访叶璇的过程当中，我感觉到最多的是一个字，那就是真。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真性情的人，可以看出他对于九儿这个角色，对于《红高粱家族》这部话剧真的是投入了大量的心力。话剧《红高粱家族》用2个小时的演出，聚焦原著当中高密东北乡的那种编年史结构，从1920年一直延续到1940年代，也是讲述了一个有关家族、种族、民族那种不屈、不悔、不息的故事。相信每一位观众啊，都会被他的原始和野性所震撼，也会被剧中精彩的表演所深深的打动。那么现在呢，这部作品啊已经开始了它的全国巡演，高粱熟了，酒也酿好了，感兴趣的观众也不妨走进剧院，在家国情怀的激荡当中去收获那种源自心底的震撼和感动。
我曾将青春翻涌践踏，也曾指尖踏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随缘去吧。
那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关注大蓝鲸 APP 和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进了从前，从前。
间注视着时间，万般留恋，看着天边死在眼前，也甘愿赴汤蹈火去走它一遍。如今走过这世界，万般留恋，翻过岁月不同侧脸，猝不及防闯入你的笑颜。我怎能自拔于世界之大，也沉溺于其中梦话，不得真假，不做挣扎，不去笑话。我曾将青春翻涌践踏，也曾指尖踏出盛夏，心之所动，且就此远去吧。逆着光行走，任风吹雨打。抚平回忆留下的疤，你的眼中弥漫狡诈，一笑生花。我仍感叹于世界之大，也沉醉于儿时情话，不声真假，不做挣扎，无谓笑话。愿意。